哎呀，那我们今天继续来思想格鲁西书里面的给我们一些教导。那今天我们要讲的题目叫做奉基督的名恒切祷告。那有人呢曾经做过一个比喻，来说明那个基督徒生活中间最重要的两件事情。基督徒生活中间最重要的两件事情，一个就是读圣经，第二个就是祷告。那有人说那个基督徒需要每天读圣经，就像那个人每天需要吃饭一样。那基督徒需要常常祷告，就像人需要那个呼吸一样。如果我现在叫你把鼻子、嘴巴这个堵上，那我不知道不呼吸，我不知道你能够坚持多久啊。那其实你不用做实验，你就知道呼吸对每一个人、对我们自己是非常重要的。但是很奇怪，很多基督徒啊，居然可以很长时间不祷告。但是他以为自己活得好好的。如果祷告真的像呼吸一样重要呢？你怎么可能很长一段时间不呼吸，你还能够活得好好呢？其实当我们不祷告，或者很长时间不祷告的时候，其实我们跟神的关系就已经很疏远了，或者我们属灵的生命呢，可能就已经奄奄一息了。那我们就很难体会到，就跟耶稣同在的那种甜美是什么？那更不用说，我们最近在讲的，就是我们的生命能够在耶稣基督里面深深的扎根了。那很多人不祷告的原因啊，是那个太忙了，就是以至于呢，就没有时间来祷告。那这是现在的基督徒，包括很多传道人，我自己也这些常犯这个错误。最大的一个试探，就是我们忙到一个地步，没有时间祷告。那甚至有人是形容的更严重，就你不祷告了，其实是在犯罪，不祷告的罪。那么在这个时代，那个魔鬼常用的一个诡计就是什么？就是让人忙世上的事情，忙个不停，以致你没有时间来追求属灵的事情，以致你没有时间来与神单独的相处。那很多人就被这个魔鬼的诡计、魔鬼的网络给网住。失去了神要给我们很多的祝福。那其实有一个人，大家知道，在16世纪，就是马丁路德领导那个宗教改革的时候呢，你经常看了，我们说马丁路德非常的伟大，一个人仿佛是一个人能够跟当时整个天主教、跟当时整个罗马教廷对抗似的。那你可以想象他当时面临的压力有多大。所以他每天要处理的事情有多少？其实马丁路德也有一个很大的家庭的，但是他还要领导这个宗教改革。那其实我想，现在很少有人有他那么忙，所以我们所做的事情有他做的事情那么重要。但是马丁路德他如何得胜的？所以他如何有力量来完成这个神给他的一个托付，把那个教会重新带回圣经、带回真理的呢？那马丁路德有一个例子。他就说他一天呢要祷告2个小时，而且通常都是最主要的都是在早上祷告2个小时。他从神那里得到智慧，得到能力，让他能够面对他每一天的挑战。那如果他在他传记里面写，如果哪一天他觉得事情特别多，哪一天他觉得压力那个特别大呢？那如果你是马丁路德，那你要怎么做？那你是不是就有2个小时的祷告，就减少每1个小时的祷告，甚至干脆就不祷告了？那这个其实就是很多基督徒的做法，很多传道人也这么做，太忙了，所以就把祷告时间给减少，甚至不祷告。但是马丁路德他怎么做呢？如果他哪一天他感觉压力特别大，事情特别多，他就由2个小时的祷告变为4个小时的祷告。他一天就会祷告4个小时。那其实这个就是刚才我们唱的这一首诗歌，我要向高山举目，我的帮助从何而来。那很多时候我们都是在靠自己的能力，靠自己的本事，在那里做事情，在那里为神做工。但是其实你有多大的能力，你有多大的本事，我们每个人其实对自己应该很清楚的认识。马丁路德他就深深的知道，靠他自己他不能够 完成这件事情。那个江浙呢，已经经历了快1000多年的腐败历史的教会，重新能够带回圣经，带到神的面前来，这是靠他自己不能够做到的，所以他要向上举步，他要花更多的时间在神面前祷告。所以你可以看到马丁路德，他是真的认识神的人，他是认识那个神的大的人，对吧？但是很多时候我们做法就刚刚跟他相反，稍微忙一点，我们就把祷告事情给放下来，就殊不知道我们就是忽略了一个最大的一件事情，疏忽了。那我们也看到马丁路德是认识神、认识耶稣的一个人，因为耶稣啊，他也是效仿耶稣。耶稣在地上的时候也是同样的看重祷告。耶稣是神的儿子，他来到地上传天国的道。其实我想也是同样的，没有一个人在地上所做的事情能够比耶稣所做的更多或者更忙的了。那圣经福音书里面记载，耶稣为人治病、赶鬼、教导他们，忙到一个地步啊，甚至就是他甚至顾不上吃饭。那以致这很多人看到他都以为他疯了呢，他都不吃饭，他们都不吃饭。这个马可福音第3章第20到21节那里有记载。但如果你仔细的读福音书，你会发现那个福音书的作者告诉我们一个很重要的一个事情，就是耶稣呢是一个祷告的人，耶稣是一个注重祷告的人，他花很多时间祷告，而且他也教导他的门徒怎样祷告。给我读几处圣经，马可福音第1章35节，他次日早晨天未亮的时候，耶稣起来到旷野地方去，在那里祷告。这也是他一天要做的事情，就是非常多的。他一旦天一亮，这些人一起来，马上就把耶稣团团给围住。所以耶稣要天未亮的时候，他就起来到旷野去，在那里祷告。那到路加福音第5章15、16节这样记载，但耶稣的名声越发传扬出去，有极多的人聚集来听道，也指望医治他们的病。耶稣却退到旷野去祷告。这也是那个服侍神会的我们说忙碌的一个，我想很重要一个事情，就是那这些人，很多的人在听他讲道，甚至希望他治病。耶稣这时候去退到旷野去祷告，他甚至连讲道连治病都放下了，要去退到旷野去祷告。那路加福音第6章12到13节，那时耶稣出去上山祷告，整夜祷告神。这个是耶稣的祷告，还是到山上去祷告，先祷告一整夜，到了天亮叫他的门徒来，就从他们中间挑选12个人，称他们为门，称他们为使徒。耶稣他本来是神的儿子，他本来就有神的智慧和能力，但是他还花这么多的时间与神祷告，那更何况我这些凡夫俗子。耶稣是我们的救主，耶稣是我们生命的主宰，我们应该效法耶稣。那其中很重要的一个第一方面，就是我们应该效仿耶稣，注重祷告，看重祷告。那什么是祷告？简单的说，祷告就是与神讲话。那这是一般从祷告的表现形式来看的，因为我经常你们祷告的时候就会讲话。但是如果从那个祷告的本质来讲呢，去祷告不一定是不要讲话。祷告我觉得最主要的本就是你与神同在，你与耶稣同在，那是最重要的。如果没有神的存在呢，祷告就变成那个像空气说话，或者变成那个自己给自己讲话，或者甚至有人祷告中间对人讲话。因为大家如果一起祷告的，他祷告的他就祷告给人听的，那个都不是那个祷告本。祷告是你要与神同在，体会那个神的存在，享受那个神的存在。如果有了神的存在，你不用说任何的话，叫一声此处有，此处无声胜有声啊，那个祷告就会变成你非常美好的一种享受，享受那个神的存在。那圣经里有个例子，讲到那个摩西在山上，在西奈山上领受那个十诫的时候，他到山上去与神同在有40昼夜。那圣经里面记得他没有吃饭也没有喝水。那你就可以想，摩西为什么能够40昼夜不吃饭不喝水呢？那其实有一个很重要的，就是他与神同在，神与他同在，神成了他的那个满足，神托住了他这个身体， 圣经里面也没有记载摩西在那个四十昼夜跟神说了什么话，圣经里面没有记载。那我想很可能摩西什么话都没说，他就在那里享受神的同在，或者是聆听神对他讲话。为什么？因为四十昼夜满了以后，神就把两块石板上面写着十条诫命交给摩西。那我他也很有可能呢，这四十昼夜神就在给摩西讲讲这个律法，告诉他这十条诫命什么意思，也是让摩西下去以后可以教导以色列人。那摩西本身并没有讲什么话，就讲到那个祷告，你一定要体会那个与神的存在，感受到那个与神的存在。那有人祷，有人那个不祷告了，我前面讲的是因为太忙。第二个原因呢，就是他不相信那个祷告的能力，他不信神会垂听他的祷告，那他认为祷告没有什么用处。那其实如果对这样的人，我实在不知道要怎么说，非常有什么话可以告诉，可以对你说。因为圣经里面其实有很多那么关于祷告的应许，神已经告诉我们，你祈求他就给你，你寻找就寻见，叩门就给你开门。因为凡祈求的就得到，寻找的就寻见，叩门的就给他开门，这是神已经应许的。但是如果你不信呢，这个应许真的对你就没有什么任何的作用。神的恩典，神的应许，只要透过信心能够支取。那我们也非常熟悉的一些经文，腓立比书第四章六到七节，也是关于一个祷告的应许，是应当依无挂虑，只要凡事借着祷告祈求和感谢，将你们所要的告诉神，神所赐出人意外的平安必在基督耶稣里保守你们的心怀意念。如果你不信呢，这个经文对你真的就没有意义。那我能够做什么呢？我只能为你祷告，求神那个给你信心。或者我也可以劝你，是不是有时候你不信，觉得你说你的信心很微小的时候，你可以尝试祷告一下，看神怎么回应你的祷告。那我求神怜悯你，有时候你祷告神就垂听你的祷告，让你真的知道祷告是有用的，祷告是大有能力的。如果你不祷告，你的信心还会增长。你的信心要增长，一定要你要透过学习，透过祷告来支取神的恩典，支取神的应许。那还有人他不祷告，是说他说他不会祷告。那我想很多基督徒会讲，很多人也有这个感觉，他说不祷告，他不会祷告，所以他怎么祷告呢？那如果对这样的人呢，那我可以告诉你是有盼望的，因为祷告是需要学习的，是需要不断操练的。那作为传道人啊，我也有那个责任来教导你怎么祷告，正如主耶稣当年教导门徒一样。那你如果愿意有顺服的心，你愿意学习祷告，神一定会发展的祝福，并且让你成为别人的祝福。但这里我要承认，就是不是说我每一次来到神面前祷告，那都是那个非常甜蜜的，甚至你都不想离开那个祷告地方，不想跪在那，不想起来，就享受与神同在，就跟那个摩西在山上与神同在四十昼夜一样。那不是每一次你都会有，都是这样的。现在的人，不要说四十昼夜了，能够进食四天的人都已经很少，甚至有人祷告超过四分钟就觉得很长，你开口就想结束，或者一跪下去马上就能起来。那我自己，我那个最长的那个进食祷告，我记得应该是有那个两天。那我记得当我在那个蒙特利尔的时候，那一方面我也是为了学习，就什么叫进食祷告，你去体会一下，操练这个进食祷告。那另一方面，当时也是为了真的是为了寻求自己那个前面的道路，那因为不知道前面路要怎么走，大家不是很清楚，不是那么很肯定，是要回国了，还是留在加拿大了，还是要去别的地方了，是要继续做自己的专业工作，还是放弃去读神学，全时间的侍奉神呢？那在那段时间，我就想来寻求了灵感，那也是为了操练一下这个进食祷告是怎么回事。那有一段时间我记很清楚，那我就是星期五晚上就好好的吃一顿，那从那以后就开始进食。那星期六呢，就不吃饭，只喝水。 而且早上呢，基本上就是去公园，或者是在家里面去读圣经、去祷告。那星期天呢，一样的不吃饭不喝水，就到外面。过星期天比较容易，星期天你去教会，反正去聚会。那回来到星期一早上的时候，才开始吃早饭。不过后来我觉得那段时间的操练对我很有益处，而且我也是在那段经历了那段时间以后，我就觉得神要引导我，就放弃那个自己的专业，用来全时间的侍奉。所以后来我就提前的结束了博士的工作，用来到神学院的学习。这种操练呢，就是当然对那个结果是很重要，但是在这个过程中间呢，神在考验我们的信心，神也在考验我们的恒心。如果你每天都吃饭的，你要除了那里一天不吃饭，就两天不吃饭了，其实你的心里面那个挣扎是很多的。当然这个时候神就在练我们的心了，所以看我们的信心怎么样。这就讲到祷告是需要那个操练的，也是需要学习的，就跟那个小孩子需要说话一样。那现在那个天慧，你们看到他开始在学说话，爸爸妈妈可以说了，但是有时候他嘴里说的不停，你不知道他说的。但是如果他不，但是你可以看得出来，他是不同的在进步的。你不要期望他从来都没说话，有一天突然他就出口成章，那肯定吓死你。那我们祷告也是这样的，有时候你不知道怎么祷告，而且刚开始祷告的时候，你不是很会，但你也可以学习的，就跟那个小孩子说话一样。那我记得那个，当我刚刚信耶稣98年，刚刚信耶稣的时候，那个牧师就邀请我参加那个教会的祷告会。那时候我们教会还没有那个自己的教堂，那个祷告会就是在那个童工的那个家里面举行，轮流举行。那个参加的人呢，大部分都是教会的童工，那他们的信主这时间很长啊。那我自己刚刚要信主，所以每一次在那个一起祷告的时候，其实我的那个很紧张啊。那当别人在祷告的时候呢，那我就开始在想想自己那个祷告的时候要说什么，所以要怎么说，因为我们是轮流一个一个这样祷告。那祷告完，轮到我祷告的时候，那我就会很快的把自己想好的那个祷告指示说出来。不说完了以后，就感觉那个特别轻松似的，感觉特别放松，甚至有时候就感觉那个身上在出汗似的。我当时还以为那个神特别那个存在，我感觉特别好那种。那其实主要是因为之前紧张，在那个学习那个祷告，就是在那么多人的面前一起祷告跟那个人。那么你看，那现在我祷告，我不会紧张，我也不会那个想好我要说什么话。当然也不是说我随便开口就随便乱说，不是的，因为祷告那个圣经里面有一句话很重要，因为祷告是对神讲话嘛。那传道书5章1到2节里面，它有一句话很有意思，说你到神的殿要谨慎脚步，因为近前听胜过愚昧的献祭，他们本不知道所要做的是恶。你在神面前不可冒失开口，也不可心急发言，因为神在天上，你在地下，所以你的言语要寡少。那就讲到那我们在神面前祷告的时候，不要冒失开口，不要心急发言。就我们应该知道是对神讲话，说我们应该谦卑的心，应该恭敬的心，应该知道我们要说的是什么，不可以随便乱说的。即使你很会祷告了，你也不能开口就随便祷告。那现在我一个人祷告的时候，那我是更喜欢那种比较安静，就在神面前比较安静，那省察自己的内心。那同时学习那个聆听那个神的声音，思想那个神的话，分辨那个神的旨意。当然，那个也不说就不说话，因为在神面前为自己、为家人、为弟兄姐妹、为很多人有所求的时候，你要开口说出来，你告诉说。在这里，我要强调那个重点，是希望你们明白，就是祷告需要学习的，祷告是需要操练的。那上一个主日我们特别提到那个要在基督里生根呢，有些基本功不可少。那上个主日我们想的就是如何把基督的道理丰丰富富的存在心里，然后都是你在基督里生根必不可少的一个基本功。那我们提到那个6个动词你应该做的，就你要反复的去操练听道、读圣经、背圣经、查考圣经、 默想神的话，遵行神的话，这样你才可能把基督的道理丰丰富富的存在你的心里，你才可能在基督里面生根，你才可能遵基督而行。那我们今天要思想的这个奉基督的名恒切祷告呢，我觉得这是基督徒要操练的第二个基本功。那我上一期讲对那个基本功夫你是没有捷径的，你也不可以偷懒，主要就是反复的不停的这样操练。一个运动员他要能够取得好成绩，那个艰苦严格的训练是不可少的。那作为一个基督徒，你要在这个祷告的事情上有所长进，就是你要呢体会一下这个祷告的甜蜜甜美，就是你想那个经历那个祷告的大能呢，这个操练祷告或者不停的祷告是不可少的。虽然我们说任何时候任何地点都可以祷告，但是如果你要能够做到任何时候任何地点你都可以祷告了，有一个操练就是不可少的，就是你一定要定时定点的祷告。这什么意思？这你要给自己规定好一个时间，甚至规定好一个地方，到了时候你就要到那个地方去祷告，这叫定时定点的祷告，这是一个操练的，必不可少的。当你在这个定时定点的祷告上面有所长进，持之以恒的时候，你才可以做到随时随地的祷告。有什么需要，心中有什么感动了，看见什么人有什么难处，马上你就可以向神献上祷告。那这是一个非常基本的一个操练，甚至有人把这个操练呢叫做内持的操练。什么叫内持？就是根据那个马太福音第六章第六章六节，说你祷告的时候要进你的内屋，关上门，祷告你在暗中的父，你父在暗中查看，必然报答你。就讲到，因为你随时随地祷告，有时候你是在公开的场合祷告，那别人可以看得见的。但是还有一种祷告是别人看不见的，说定时定点的祷告是你单独与神存在，单独跟神的一个约定，别人是不知道的。所以叫内时的操练，就你要关上门进到屋里面去祷告，你在暗中的父，你的父在暗中要查看，他也要报答你。只有有这种定时定的祷告或者这种内时的操练的时候，你那个公开的祷告才有可能有意义。耶稣责备那些法利赛人，他们喜欢在人面前祷告，会喜欢在人面前做很长的祷告，是责备他们。为什么责备他们？说他们是假冒伪善，所以说他们口是心非，只是说给人听，需要得到人的称赞。问题就是因为他缺乏这个内持的祷告，就他私下里面他跟神没有这个约会，没有跟神有这个亲密的关系，没有这个神的跟神的这个相交，那也是你在人面前在公开场所说的，都是你自己的意思，都是人的意思，那没有一点点任何的果效的。所以这一个定时定点的操练是非常重要的。那其实在圣经里面呢，我们是可以看到这个定时定点这个祷告的人的是榜样的，那就是非常美好的榜样，也是真的是非常蒙神祝福的，蒙神使用的一些例子。在旧约里面最突出的一个就是那个但以理，如果你读过但以理书，你就会发现但以理是一个祷告的人，而且是被神大大使用、大有能力的人。那但以理书第六章第十节他是这样记载的，说但以理知道这禁令盖了预期，就到自己家里，他楼上的窗户开向耶路撒冷，一日三次双膝跪在他神面前祷告感谢，与素常一样。那这里背景是讲，背景是讲了当时那个波斯王大力乌王，那个大力里已经在大力乌王下面做，可以说做宰相了。那个大力乌把他国内所有的事情都交给大力里管理，但是这样就引来了当时那个大力乌王别的那些总长或者是总督，就跟大力里的同事呢就很嫉妒他，那甚至就想找那个大力里的错，想那个陷害他诬告他。但是他们圣经里面记载大力里做事毫无差错，他们就找不出一点那个大力里的把柄。那最后他们想了一个诡计，他们就那个骗这个大力乌王，让这个大力乌王啊立了一个命令，就是三十天之内 谁也不可以那个向神或者向人祷告，只可以向那个当时的王和大牛王、波斯王祷告，不可任何人不可以向自己的神祷告。他们就归了这个，就让这个王立了一个命令，这个王就同意了。所以这个叫做他知道这禁令盖了律玺。如果你祷告了，就会把你扔在石头里。那所以那个但以理呢，他当时这样祷告是冒很大的危险的。但是圣经里面记载但以理，他就到自己家里，一日三次，双膝跪在他神面前，祷告感谢，与素常一样。所以他甚至不顾大义无往的这个命令，也不顾自己可能被扔在狮子坑中的危险，他一日三次跪在他的神面前祷告感谢与素常一样。而且他特别提到，回到自己家里，他楼上的窗户是开向耶路撒冷，那这才是为自己的国家、为自己的民族在祷告，面向耶路撒冷。为自己的国家、为自己的民族向神向祷告，因为当时犹太人那个被掳掠，没有自己的国家，所以他们都希望能够回到自己的国家。不过后来，真实他在祷告的时候，神给他看见，神让他知道，神透过那个耶利米，先知耶利米传给那个他们的话，就他们在巴比伦掳掠的时间马上就要到了。那但以理真的就是看见那个人，马上就去祷告，70年很快神就满了，他们就回到自己的地方。那就讲了一日三次，而且是在自己的家里，与素常一样，所以你看到它是一个定时定点祷告。像现在我们很多人有时候可能也有一日三次的祷告，我们的一日三祷就是讲我们每天吃饭的时候，我们在你做的那里，早饭、午饭、晚饭，每次吃饭的时候永远感谢，做这个谢饭的祷告。很多人连这个都没有做到。因为他觉得这个也没什么好感谢的事，反正都吃饭，而且每次如果都要感谢他，就觉得很烦。那其实谢饭的祷告是，当然我是你应该为这个神给你的健康、神给你的工作、神给你的食物感谢神，但是其实谢饭祷告的你也并不一定说只为了那个饭来感谢神，为那个吃的感谢神。新的一天要开始了，是早上的时候，你可以把这一天交付给神，求神来引导你这一天，保守你这一天。你到吃午饭的时候，你已经工作一个上午了，你可以想一想你上午所做的事情，下午还有很多事情要做，你可以求神继续给你力量，与神有一段时间的约会。到一天工作完了，你可以再回想一下你这一天所做的事情。那这是那个就比较容易操练的固定的时间，让你至少你每次吃饭的时候想到我应该有一段时间跟神祷告，跟神亲近。那有时候呢，其实吃饭呢，这个我说那个吃饭那个祷告，吃饭祷告是不容易的，一方面需要你坚持，还有说有的人就觉得有时候比较为难，你说可能你是在学校里面吃饭，比如说你在公司里面吃饭，那旁边有不信的同事，那你就觉得你谢饭祷告的，在你吃饭祷告的，那别人比较笑话，主要是没有那个胆量祷告。那你看那个但以理，他祷告他有可能会扔在狮子坑里面。那你谢饭祷告，最多旁边人看了嘲笑你一下，所以有人恶作剧把你饭给你拿走，他绝不至于把你扔到狮子坑里面去。所以你根本就不用害怕的，应该有这个胆量祷告。那你看我们每一次去那个大学查经班的时候，那些穆斯林的学生啊，因为他们进来祷告的时候，他一点都不怕的，不管旁边有什么人在，他进来了就跪在那里祷告，而且他还要你尊重他。他祷告的时候，你在那里如果说话的话，你在那里走动的话，甚至都对他都不尊重，他就有可能跟你那个不开心的。那你想一想，我们也希望人家尊重我们的信仰，但你自己有没有尊重你的信仰？你看见人你就不敢祷告。那我记得当时有一次，那个我们的邻居，那个他们的孩子过生日，所以他就邀请我们跟他们一起去吃饭，去那个北边的一个那个印度餐馆吃饭。那我们第一次去，一进那个餐馆的时候，那我们的小孩就是哇，偶像偶像， 那我也看我这印度餐馆是个偶像，真的多，真的是很多。我当时心里面都有点发毛，这地方能吃饭吗？那后来我也想到那个圣经里面保罗讲的，那哥林多前书第八章第四节，他论到吃祭偶像之物，我们知道偶像在世上算不得什么，也知道神只有一位，再没有别的神。就知道我们也知道那个偶像算不得什么，那心里面安定一点。那到了那个吃饭的时候，那要不要祷告了？那我们在家里吃饭的时候都是要求孩子祷告的，但不过那一天是邻居家的孩子过生日，我们是客人，那邻居家也没有信主，而且加上孩子这么多，也是在餐馆里面吵吵闹闹的，那怎么祷告呢？那我还在想，这个是印度人那个拜偶像的人开的餐馆，你在他店里祷告他会不会高兴？那他让不让你祷告？你要知道吗，那个拜偶像的人开店了，他有没有把他这些东西都献给他的偶像，拜过的偶像呢？我想很多人是做过的。所以你去那个有偶像的店里面买东西吃东西的，你要祷告什么？因为他这些人可能真的是把这些东西拜过他的偶像的。那当时其实真的有点困难。到后来我们呢做好了吃饭的时候，那我跟我太太我们说要祷告。那感谢什么？那孩子们也都要挺配合的。那大大小小，我们商家人一共有12个人。那就大家都我说闭上眼睛，闭上手放好，那我就带领他们一起那个祷告。祷告以后呢，大家都很高兴的吃饭。你知道吗？当我们在吃的时候，旁边有一对夫妇，他就过来跟我讲，是英文的。他 It's so beautiful to say you pray. 他看见你们祷告是很美的一件事情。那我当时就很有感触，就我们不是为了让别人看见我们在祷告，但是他就让我们祷告的时候是一个见证，就是让我们尊重我们的信仰，而且是在一个充满偶像的殿里面祷告。那我相信神更喜悦我们。所以你不要怕祷告，不要怕在人面前祷告，定时定点的祷告，那大一点冒那么大的危险，他还是坚持自己的祷告，和与素常一样。那在新约里面也有一个是一个定时定点祷告的一个人，这个也是蒙神悦纳的。那在那个使徒行传第十章那里记载了那个第一个归主的外邦人，新约时期的一家人，他应该是第十章的一到二节，他在该撒利亚有一个人名叫哥利流，是意大利营的百夫长，他是个虔诚人，他的全家都敬畏神，多多周济百姓，常常祷告神。那这是对哥林的这个描写，他是一个虔诚人，他敬畏神，他多多周济百姓，而且常常祷告神。他不仅是常常祷告神的，如果我们读下面的时候你就知道他是一个定时定点祷告的。常常祷告你不要以为他就是随便的，他就是对自己了解的，到了时候他要去祷告的。为什么呢？到了下面第十章30到32节的时候，哥利流就当那个彼得到了他家里面的时候，他就要告诉彼得我为什么要请你来。那哥利流就说，他前四天这个时候我在家中守着伸出的祷告。那这里刚才说的很清楚，说我在家中守着伸出的祷告，伸出是那个下午3点钟，就他在下午，他在那一天呢是守这个祷告，他是守的，就到了3点钟他就要去祷告，这叫我在家中守着伸出祷告。他正在这样祷告的时候，这样守着祷告的时候，神派天使向他显现，他突然有一个人穿着光明的衣裳站在我面前说，哥利流，你的祷告已蒙垂听，你的周济达到神面前已蒙纪念了，你当打发人往约帕去，请到称呼彼得的西门来，他住在西门一个消，他住在海边一个削皮匠西门的家里。正是因为那一天他守着伸出了祷告，他的祷告蒙应允，他的全家都蒙拯救。那一天圣灵告诉他去把彼得请到他家里来，彼得到他家里去向他传福音，他和他的一家都信了主。所以你看那个定时定点那个祷告是非常重要的，而且也是蒙神祝福的。 那当我们有这个定时定的祷告以后呢，你才有可能随时随地的祷告。你一旦遇到什么困难，遇到一个什么事情，你马上知道向神祷告，向神求救。你心中有什么感谢，你心中有什么，你生命中有什么成功的事情，你也想马上能够想到向神向人感谢，向神向人感恩，而不是只是觉得是自己的事情，是自己的能力。就是你跟神的那个关系啊，是一个随时的关系，而且这也是那个神给我们的要求。彼得罗利家前书第五章十六到十七节，说要常常喜乐，不住的祷告，凡事谢恩，因为这是神在基督耶稣里向你们所定的旨意。提摩太前书第二章第八节，刚才我们启问说的，说我愿男人无愤怒无争论，举起圣洁的手随处祷告。你能够随处祷告吗？你能够不住的祷告吗？那其实很重要的，你有没有做到定时定点的祷告？那保罗自己是一个常常祷告的人，神记得他写下这些教导给信徒，让信徒要常常祷告。其实你从那个保罗给哥罗西书里面，你可以看出保罗自己是一个常常祷告的人。哥罗西书第一章第三点说，我们感谢神，我们主耶稣基督的父，常常为你们祷告。保罗常常为哥罗西的教会祷告。第一章第九节，因此我们这种听见你们的日子，也就为你们不住的祷告祈求，愿你们在一切属灵的智慧悟性上满心知道神的旨意。保罗他是一个常常祷告的，神才能够记得他写下这个新约的书信，写下耶稣基督的教导，告诉门徒也要常常祷告。所以哥罗西书今天我们读经文四章第二节，说你们要恒切祷告，在此警醒感恩，也要为我们祷告，求神给我们开传道的门，能以讲基督的奥秘，叫我按照所该说的话将这奥秘发明出来。那你从保罗关于这一段教导里面呢，对哥罗西教会的一吩咐里面可以看到另外的第二点，就是那个祷告的态度。他在说你们要恒切祷告，在此警醒感恩。那这里可以看到有三个方面关于祷告的态度。第一个就是要恒，要有恒心，定时定点的祷告，这种操练就是一种恒心，你要坚持持之以恒，其实这是最重要的，而且这也是那个最明显的一个道理。不管你做什么事情，其实坚持是最重要的。读圣经也是一样，祷告也这样，你在你做世上的事情也是一样的，你学习也好，你读书也好，你工作也好，做任何一件事情，你想要有所成就，那个坚持都是不可少的，而且是最重要的。但是这个时候很多基督徒却在这件事情上就忽略了，就我们祷告的时候我们不能坚持，我们读经我们不能够坚持，我们聚会我们不能够坚持，我们一有热心了，我们会一天读很多圣经，或者你一天放很多天祷告，但是平常的时间你没有坚持。其实这个第一要点就是那个坚持恒心。耶稣曾经讲了一个比喻，要人那个常常祷告，要恒心，不可以灰心。在那个路加福音十八章，耶稣设一个比喻，是要人常常祷告，不可灰心。他说某城里有一个官，不惧怕神，也不尊重人。那城里面有一个寡妇，常常到那个官那里就说，说我有一个对头，求你给我伸冤。就跟那个中国人的上访，往这就上访，那你一次不成，第二次不成，那你要怎么？你不要放弃。所以他多次不准，后来心里就想，说我虽然不惧怕神，也不尊重人，但是只因这个寡妇烦扰我，我就给他伸冤吧，免得他藏了藏我。那这讲了一个不义的官了，因为一个人不停的去烦扰他，不停的去藏他，去求他给他伸冤。那这个不义的官呢，后面不是为了这个富人的好处，而是为他自己亲近，不希望这个人再来缠着他，就是我就给他伸冤了。主讲了这么一个比喻，来告诉我们应该常常祷告不可灰心。他说你们听着不义之官所说的话，神的选民昼夜呼吁他，他纵然为他们忍耐了多时，岂不终究给他们伸冤吗？我告诉你们，要快快的给他们伸冤了， 然而人子来的时候，遇得见世上有信德的吗？有时候那我们教我们的小孩子祷告，教那个亲爱的祷告，他现在已经有时候可以自己祷告为一些事情，那教他也可以为一些事情祷告，他祷告完了以后呢，那有时候事情还没有成就，那我们也会让他继续祷告，这个再祷告一次，那这时候就说他已经祷告了，那怎么还不行呢？那这时候其实我们就知道他需要学习这个忍耐的功课，学习那个等候的功课，学习那个常常祷告的功课。那当然这个是对一个小孩子来说是最难的功课，因为小孩子就是就祷告这个什么事情马上就要成就，就是那个小孩子，像我们的那天性也是最明显，所以你要跟他做什么事情，你说等一等，他说不行，他马上，他一定是马上，什么事情都是马上。那这个功课是每个人都要学习的。那你可能为一件事情祷告很久，那你觉得这没有什么效果，没有什么改变，你甚至可能就要灰心了，就不想祷告。但是愿神的话安慰你，鼓励你。神的选民昼夜赋予他，他纵然为他们忍耐了多时，岂不终究给他们伸冤吗？我告诉你们，要快快的给他们伸冤了。祷告一定要坚持。我自己为我的家人的性子也是常常祷告，特别想到今天要回去，那我现在开始更有时候更迫切，更多的为他们祷告。已经13年了，13年14年，那不，我不知道还等多久。但如果你不祷告，可能就等你更久。如果你切切的祷告，你一定可以看到这样神，神的选民昼夜赋予他，纵然为他们忍耐了多时，岂不终究给他们伸冤吗？你要有这个信心。但很多时候就是我们失去了这个信心，所以也是说，人子来的时候遇得见世上有信德的吗？所以我们有没有信心能够持续的祷告？第二个祷告就是要切，说你们要恒切祷告。这恒切两个字，中文翻译来说恒切。那英文其实这个不是原文不是这样的，原文它的意思说你要 devote yourself to prayer， 这是那个英文的原意思，就你要把你自己献贡献出来，贡献出来，专门祷告。这就祷告是很重要的一件事情，需要你全身心的投入的。You devote yourself to prayer， 那中文把它翻译成你们要恒切祷告。那时候我就有一次有好，你两方面，一个是狠，一个是切。切什么意思？就是你祷告要恳切，你祷告要真实，要迫切。路加福音第11章5到8节也是讲另外一个比喻，说你们中间谁有一个朋友半夜到他那里去说，朋友，请借给我3个饼，因为我有一个朋友行路，来到我这里，我没有什么给他摆上。就半夜3更有人敲门了，觉得有人突然打电话给你，哎，我家里没有吃的，觉得我有朋友来了，我家里没有什么吃的，你可不可以给我借我一点什么东西？我知道你们有没有遇到这样的人，所以有时候我半夜有时候会遇到那个弟兄姐妹，就是听到有人给我打电话了，其实不是我不想接你们电话，有时候你们打进来，对我其实非常为难，因为我们好不容易把孩子刚刚睡着，就发了一个电话，可能马上电话就响了。所以一般有人电话打电话，马上拿到电话就跑到厕所里面去跟你们讲话。那有时候如果不愿意，我就把电话给挂了。那这个也是讲的，这个比喻也这样。村上人在里面回答说：“不要搅扰我，门已经关了，孩子们也同我已经在床上了，我不能起来给你。”那这是很多人可能被这样想，因为太不方便了，你半夜3更打电话去求人家。但是耶稣说什么？说我告诉你们，虽不因他说朋友起来给他，但因他情辞迫切的直求，就必起来照他所需用的给他。那这里耶稣讲的很好，很几个字，照因他情辞迫切的直求，这个就讲到那个祷告的迫切和恳切，而且是很直接的，情辞迫切的直求。我就是有人来了，没有吃的摆上了，那现在需要吃的，一个朋友，他说直接的到一个邻居那里去求帮助。那如果我们有什么事情，有没有这么紧迫？ 那我们有没有这么紧迫的把我们的需要告诉神？这讲到我们那个祷告的态度，就是要很迫，要迫切，要恳切。很多时候呢，我觉得其实我们的祷告就在这方面，因为我们现在很流行讲就是不给力，在那个不迫切，我们的祷告那个不够真实，不够恳切。我们觉得这反正就是觉得无所谓似的，得到得不到，反正也没关系似的。所以我们祷告的就没有存在那个盼望，就一定要得到。反正就是神明，反正你照着办，你要怎么着就怎么着。很多时候我们祷告是这样的，没有那个迫切、那种恳切的心。明明你盼望神为你做一件事情，但那件事情对你来说已经很重要，你自己不可以做了，但是你还不迫切的到神面前，直接的来呼求神，你还在那你自己扛着，所以你还觉得反正没办法了，就看着该怎么办，就要怎么着就怎么着。那其实神不是不帮助你，神是希望你能够迫切的到他面前的祷告，把你的需要告诉他。有时候我们祷告，就觉得神的，反正你看着怎么办，你觉得什么好就好。那我们当然是这样盼望的，神认为好的就是，我们就按照神认为好的去行。但是正是因为你没有迫切、这个恳切的祷告者。然后你就没有得到神给你的，或者神给你了，你觉得那个不是你要的，你对那个神给你的不满意，虽然你是想着说反正你看着怎么好就怎么行了，那这个神真的就这样行了，神就不帮你了，就让你在你自己在你身上，虽然你就不高兴，那神怎么不帮助我了？这个神给了你一个答案，但是你觉得那个答案不是你想要的答案，那你为什么不把你想要的答案直接的告诉神，或者迫切的告诉神？这祷告需要迫切的。但有一次，那个耶稣在水面上行走，大家知道这个故事。那彼得也看到耶稣在水面行走，他就想到耶稣那里去。那最后他就真的就去了，而且在水面行走。但是没想到走了几步，他看见周围的是那个狂风大浪，他马上就要沉下去了。这个时候彼得说了一句话什么？对，主啊救我。这个就叫迫切的祷告。他再不喊的话就掉下去了，就淹死。很迫切很紧急的祷告，主啊救我。那我不知道你有没有这个有这种情况，有这种经历，你不要向神呼求主啊救我。这件事情如果神再不帮助你就完了。那有时候，就像我们现在看那个日本地震，或者看我们身边一些灾难的一些报道，我们会为他们祷告。那有时候我们很难那个感同身受，那我们祷告其实是不够迫切。但是如果你自己在那种警域里面，你要为自己呼求，我想您能说一下，可能就是主啊救我。那种迫切的，那我求神帮助我们，让我们有那种怜悯的心，或者神的爱充满我们的心了。让你为人祷告的时候，你要迫切；为自己祷告，你要迫切。就这件事情真的是很重要。为人看到人的需要，有感同身受，那你就可以迫切。那原来有一个很大的担子一样，所以有人经常用一个叫做祷告的负担了。就那个祷告成了一个负担压在你的肩上一样的，你不祷告，你不把告诉神，那个担子一直压着，那你只有透过祷告把这个担子交给神以后啊，你才能够得到那个释放，你才能够得到那个轻松，这才讲的祷告迫切。第三个是讲到那个祷告要警醒，说你们要恒切祷告，在此警醒感恩了。这个是从那个征战打仗的角度来讲祷告。祷告的人就像那个打仗的时候那个站岗的那个放哨的，一看见情况你就要马上采取行动，一定要马上报告上级或者总部。所以有时候从那个祷告我们会守望，就这个意思。就那个祷告的人呢，他是有一个很重要的使命的，你就像那个守望的人，你看见那个情况的时候你马上就要报告， 你马上就要采取行动，向谁报告？向上帝报告。祷告就是你向上帝讲话，把你马上当下那个情况马上来告诉神。这个是非常重要的，对一个教会和那个弟兄姐妹之间的关怀来讲，你为教会守望，你弟兄姐妹彼此那个祷告，守望祷告。如果你不祷告，或者你祷告的时候你不够警醒，你明明看见那个敌人来了，随着那个我们的仇敌撒旦在开始做偷窃杀人毁坏的工作的时候，你不能够报告，你不能够向神向他祷告，其实教会和弟兄姐妹啊就会因此受很多的亏损。教会为什么有很多的问题，很大的原因就是没人为教会守望。基督徒随着弟兄姐妹中间为什么有很多软弱，其实有一个很重要的原因，也是因为没有人守望。你看见那个人他已经犯罪了，没人告诉他，你看见教会问题啊，要透过祷告让神来掌管这个教会，来修补这个教会的破口。这讲到一个警醒。其实保罗在那个以弗所书第六章他讲那个属灵征战的时候说了一段话，跟我们今天读的这个经文 是相似的。他在以弗所书第六章18-20节，他靠着圣灵随时多方祷告祈求，并要在此警醒不倦，为众圣徒祈求，也为我祈求，使我得到口才，能以放胆开口讲明福音的奥秘。我为这福音的奥秘做了带锁链的使者，并使我照着当今的本分放胆讲论。他就讲到那个祷告态度。这一段经文我们看第三点，是讲那个祷告的内容。保罗说你们要恒切祷告，并要在此警醒，接下来说感恩，也要为我祈求。那我们曾经讲过那个祷告的内容，用一只手五个手指来表示，这个大拇指就表示那个赞，对神的赞。这个指头就表示我们在神面前认罪，中指啊表示对神的感谢，这个手指啊就代表我们为人的祷告代祷，最后一个小手指才代表为自己祷告。这是讲到那个祷告的五个内容。到我这里啊，保罗他这里特别强调一点的，他要感恩。刚讲了，如果五个手指最长的是中间那个指头，那是代表我们对神的感谢，就是应该最多的。其实我祷告内容最多的一个就应该是感谢。基督徒本来就是一个蒙恩的人，所以基督徒应该是一个感恩的人，不仅对神要常常充满感恩，对弟兄姐妹、对你的家人、对你身边的任何一个人，其实人家说了一句话，人家做了一件事，对你来说你都应该有感恩的心，常常感谢。那还有一个保罗就特别讲到为或也要为我祷告。其实保罗是个很谦卑的人，而且他真的是很看重祷告的。他不仅是常常为教会祷告，他让教会也要为他祷告，求神为他开传道的门，让他能够得到胆量，得到智慧，能够把福音的奥秘能够讲清楚。我给大家特别讲到一个，说你们也要纪念我的捆锁，在格罗西书最后一节，最后结束的时候说你们要纪念我的捆锁。因为保罗当时被关在监狱里面的，他为了福音的缘故，最后被关在监狱里，所以在他让教会给他祷告，希望他能够得到自由，能够出去更多的传扬福音。这个至少希望他在监狱里面依然有神的同在，有平安喜乐。那这想到我们那个祷告的内容，有时候我们祷告内容我都那个最小的是代表为自己祷告，但是我们最多的呢都是为自己祷告，而且常常围绕着自己转。那保罗这个特别提到那个又为传福音祷告。那今天那个案例也分享了，我们要去 PI 转圈。那我也知道有很多弟兄姐妹都想去 PI 转圈了，不过这一次呢你不能去，但是不是说这就意味着你这个 PI 转圈跟你没有关系，这就也不是说你在这个 PI 转圈上你就不能够参与，不过是你另外一种方式参与。你可以为转圈的队员祷告， 你可以为 PI 那边的教会那边青年人祷告，这叫看不见的侍奉，这叫属灵的侍奉，但是是神所纪念的。所以我盼望你啊，在接下来一段时间里面，你可以来为这件事情祷告。教会在复活节期间要到 PI 去转钱，你可以把这件事情记在你的祷告中间。那今年我们教会也组织了那个为低收入家庭报税的事情，报税这个服务，其实我们的目的是主要让更多人，特别是这个教会周围这个社区的人，让他们呢可以来到教会中间来清晨的到来认识耶稣。那今天崇拜结束以后呢，那教会也被组织那个大家，就如果你愿意去，你在这个教会周围这个社区，然后分成一个一个的 block， 那不同的弟兄姐妹，你在你认领的一个 block 里面，叫做 walk prayer 行走祷告，你在这个社区里面为这个社区的人祷告。如果你愿意参与，等于说有教会咱们在上面有组织，你可以去参与，你可以走一个街，去为这个街区的人祷告。那我每周三呢，也得有教会也祷告会，那我也可以鼓励你，或者欢迎你回来祷告。接下来这周三了，那个李浩东姐妹，她上周三给我们打电话，就说她这周要回来，明天回来，回来要参加她的公民的考试，她这里大概要住一周的时间。那感谢神呢，她告诉我说她愿意星期三晚上来参加这个祷告会。那我也鼓励你，如果你愿意与姐妹回来一起祷告，这感谢神呢，我觉得这是很感谢神，说你到一个地方去，所以说你有没有想到那个祷告是什么样子？你要寻找一群祷告的人，你要寻找一个祷告的教会，就跟那为那种 一起祷告。我记得我在蒙特利尔在刚去的时候，那时候没有找到教会。那有一天我就从那个学校回来，回来的时候我刚刚下地铁，就看见有人在派那个单张，是黑人。那我也拿了一张，拿一张我一看，啊，这是一个黑人教会，他们在邀请黑人教会聚会，而且那天晚上呢，就有一个那个祷告会。那时候我刚刚到那边，有个熟悉，我一看，我就在我家附近。那我说晚上我去跟他们一起祷告。那我真的就去了，去了一人多，全是那个黑人。那我第一次跟那个黑人祷告，那真的是不一样。那些黑人呢，他们一进去祷告的时候，他不像我们，就是那种规规矩的坐下来祷告。我看到有人在这里面走啊，他们边祷告就在那个教会里面那个崇拜的大堂里面。不停地走，头一面就不停地祷告，不停地说，边走边祷告。对，那我一个人就我从来没有这样祷告，我一个人就坐在那里很安静的在为他们祷告。后面叫什么？我去了几次，但他们也觉得这个人很奇怪，一个中国人怎么跑来跟我们黑人去祷告？后来我发现那个教会很穷啊，真的很穷。那他们穷到一个地步就没电了，他晚上聚会啊。他们就用那个蜡烛，那个牧师祷告完了，他讲那个圣经有一段分享，他就点了一个蜡烛。我当时很奇怪，哎，我就说你们怎么用蜡烛？所以他就告诉我，说我们教会从没钱交那个电费，那个电力公司已经把电给我们 cut 了。不过我感谢神了，他们没有电，那么穷，但是他们还聚在那里祷告。那后来我也给他们有些奉献，也为他们祷告。就你要寻找那个祷告的弟兄姐妹，寻找那个祷告的教会，那你为教会祷告，为弟兄姐妹祷告。那所以我鼓励你，你在你的家里面，在你工作的地方，你操练那个定时定点的祷告，而且常常为奉主耶稣的你常常的向你祷告，你会看到神是活的，神今天在你的身边做事情，而且要做大事情。很多时候就是我没有信心，或者我没有祷告，神就后悔，神就延迟了他的工作，让我们看不见神的作为。让我们一起来祷告。今天上帝，我们再次感谢你，这个恩典实在是奇妙的。你拯救我们，让我们成为你的儿女，而且你把这个祷告的权柄赐给我们，让我们可以奉主耶稣的名常常的祷告，来到你的面前。 把我们的需要，把这个世界的需要都告诉你，所以我们知道我们的好处不在你以外，而且我们也相信在你没有难成的事情，所以求神你给我们信心，让我们在祷告这件事情上不要懒惰，不要松懈，更不要舒服，不要轻浮我们所得的这个宝贵的权柄和应许，让我们常常能够奉主耶稣基督的名，为自己，为我们的家庭，为我们的教会，为整个的社区，为整个的世界，常常的献上祷告，以致你这些灵能够被尊为圣，你这个国真的能够降临。我们仰望你，奉耶稣基督的名祷告，阿门。